我们今天的读经有两段，第一段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下。我们上学期学了，去年学了撒母耳记。那撒母耳记中提到上帝向大卫应许，我们来听听这些应许。主向你说，我会为以色列建立一个国民，当你寿终满足与你的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撒母耳记第七章十四节了。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十节。我们开始学习列王记，此时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雅比撒，就带到王那里。那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利宜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杰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肚，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的王臣仆的犹太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拿丹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们有听见吗？我们的王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去我做王，坐在我的位置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别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书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别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肚，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雅，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 谁做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的。”别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单也进来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单来了。”拿单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大卫王吩咐说：“叫别示巴来。”别示巴就进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别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主大卫王万岁。”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见。”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经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绿王的骡子，送他到基训。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声欢呼，声音震地。谢谢问，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聚会。我的名字叫彼得，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我们一会希望有更多机会认识。我是教会的一位牧师，很荣幸今天我可以打开圣经跟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新的系列《列王记》。我们学《列王记》上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以色列历史。那过去两年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上下，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也就是上帝的子民，在领袖这件事情上常常挣扎。一方面他们有上帝做他们的领袖，但后来呢，以色列人环顾四周，他们发现呀，周围强大的国家都有人的君王带领他们征战，为他们而战，而他们却没有这样人的君王。尽管神非常细心、非常慈爱地带领他的百姓，但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像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位人的君王来统治他们。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下的其余部分聚焦在以色列的前两位国王，就是扫罗和大卫。扫罗是失败的， 他虽然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英明领袖，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是上帝的君王。他本来应该听从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话语的教导和指引，但是扫罗自吹自擂，他大肆宣传自己。虽然因为扫罗拒绝上帝的话，上帝也拒绝让他做王，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将被大卫取代，大卫成为上帝的君王。经过各样的斗争和挑战后，大卫被确立为以色列的统治者。神赐大卫胜利，使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巩固了他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大卫的统治是完美正直的，远非如此。我们还记得大卫跟别示巴通奸吗？甚至后来大卫还谋杀了别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大卫是一个有缺陷有罪的人，但一位大卫信任上帝，大卫能够团结以色列，把平安和祝福带给以色列。我们学列王记上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事件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先来看看上帝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因为历史都是有关上帝的故事。刚才黑里姊妹让我们看到一张我们教会青年团契的青年人所画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非常棒，这是他们上周录影所做的。那上帝在这个历史上做了什么事情呢？历史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上帝创造了美好的世界。当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一切说，这太好了。亚当和夏娃当时在伊甸园与上帝一起享受天堂，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后来呀，亚当跟夏娃背叛神了，他们怀疑上帝的话语，怀疑上帝对他们是善良的。从那以后呢，上帝就应许要有一位妇人的子孙，他来要把蛇的头压碎，将邪恶完全消灭。在人类罪恶的丑陋中，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并对亚伯拉罕做出一些伟大的应许。上帝应许说，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赐福给万民，人可以有机会回到天堂。这些都是我们期待在圣经的其余部分看到的将要实现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最终呢，在埃及沦为奴隶，但上帝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出埃及，他行了很多神迹拯救他们。后来他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后来上帝兴起了国王来统治以色列，代表上帝统治以色列。那刚才撒母耳记下我们读到大卫王的后裔要永远统治世界，可悲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断地背叛上帝。上帝呢，就兴起亚述人、巴比伦人等来毁灭以色列，掳掠他们，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他们在流放的时候，上帝又兴起先知提醒他的百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先知提醒百姓，你们要仰望大卫的后裔作王，这位王将永远代表上帝统治他的百姓。许多年后，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是那位将要给世界带来祝福的人，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耶稣是那位永远作王，这就像上帝所应许的，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上帝把祝福带给全世界。耶稣的死为世人的罪和悖逆付出了代价，耶稣打碎了撒旦的头，现在 耶稣是神永恒的君王。这一学期我们聚焦在圣经里有关以色列诸王的部分，我们读的时候心里要记住上帝在历史上所做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样去读才能够更充分地理解上帝的作为，更加会欣赏他的奇妙。上帝借着他的计划和目的复兴了一切，复兴了，甚至他还借着人的破碎和罪来成就一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列王记上了。列王记上一到二章，我们打开列王记上一到二章，我们会不断地提到里面的经文。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这实际上啊，是一幅非常悲惨的画面，尤其是我们把它与列王与大卫刚开始统治的时候对比起来，大卫曾经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以色列军队的首领，但如今他年纪老迈，甚至不能取暖。他昔日辉煌的影子已经消失殆尽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看迈克尔的电影，他有一部电影《回到未来》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个演员他很有趣，也很受欢迎，很成功。在他生命的最晚期，他被诊断出有帕金森病，这个病影响了他很多方面。他曾经很年轻，很有趣，充满活力，但是因为得病啊，我们感到很难过。这个病影响了他的行动，影响了他的认知。他与帕金森征战了30多年，但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这个病使他身体残废，我们感到很难过。当我们看这位大卫王的时候也是这样难过。大卫王马上要离世了，事实上他可能太虚弱了，所以只能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也不能取暖。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面临疾病、衰老、不健康。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遥远，但对其他人来说，你可能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些现实。但无论你生活状况如何，不管你是年轻年老、健康还是生病，我们都需要清醒过来，正视自己的死亡。青春和活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我们需要更加充实的生活，而不是得过且过。今天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的视角是上帝的视角，以及上帝在世上的作为。大卫在他的软弱衰竭的时候，他很难看到这一点，但是当我们读这些章节的时候，希望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上帝的计划和目的，尤其是上帝对大卫所做的应许。这些应许是大卫在弥留之际也狠狠抓住的。那大卫老了，他马上要离世，那很自然以色列就要问，那接下来谁来继承大卫做王呢？大卫的谋士认为他们的老国王大卫仍然可以领导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计划，他们要找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可能通过这个女子呢，大卫就能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就找到了苏念的童女亚比莎，这个童女似乎符合他们的要求。第四节，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 我们读到这里有点不安。他们说，哎呀，我们找这个国家最漂亮的女孩，然后把她献给大卫。那这样的话，大卫可能就重新再振作起来了。值得庆幸的是，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王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我们很难确定，哎，是因为大卫没有性能力了，还是大卫自己选择不跟他发生性关系。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大卫不能继续统治以色列了。那接下来谁能统治以色列呢？第四、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是大卫第四个儿子，也是王位的继承人。他是下一代的下一个继承人，因为大卫的长子暗嫩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亚沙龙杀了。大卫的第二个儿子基列很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他出生以后的事情。亚沙龙可能大家记得，他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他试图篡夺他大卫的王位，后来呢他战死沙场。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亚多尼亚了。亚多尼亚是王子，他很有抱负，他说，我要做王，他自信的断言。他长相很不错，他是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他为自己收集兵马，他在政治上很精明。如果你要做皇帝的话，你肯定需要支持者，所以一方面他有约雅，大卫的元帅，大卫前元帅约雅，约雅是一个很残忍的人。还有祭司亚比亚他，亚比亚他从前呢是忠心服侍大卫的。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亚多尼亚似乎符合完美君王的标准，但希望你读到这里会思考，这不对吧？因为上帝做事的方式与世俗的方式不一样。如果是你，那说明你一直有关心上帝的话语。你可能记得一些关键的方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关键内容。当时扫罗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国王，扫罗很受人欢迎，也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扫罗只顾自己的利益，他忘记了自己的带领应该是与上帝的计划保持一致的，但他选择无视上帝，最后上帝拒绝让他做王。还有少年人亚沙龙，亚沙龙呢，他为自己招聚大军。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亚沙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亚沙龙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那时候大卫还是君王呢，大卫是上帝要通过他来领袖和引导他子民的人。那我们读到亚多尼亚他想要做王，我们读到这里肯定会感到有点紧张，因为根据以色列的历史还有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亚多尼亚这个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的经文呢，就进一步的证实神对大卫还有大卫家所做的伟大应许。我们一起再来听听这些应许。11节，上帝向你宣告，我必亲自为大卫建立国度，当你寿终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听到了吗？ 上帝应许说，大卫的一个后裔要永远统治。大卫临近死亡，他马上要与列祖同睡了，以色列就要寻找那位大卫上帝要兴起来接替大卫的人。大家注意到了吗？是上帝在为大卫建立家室，是上帝要兴起大卫的后裔来接替大卫，这是上帝的选择，上帝的决定。那谁会是大卫的继承人呢？先知拿单出场了。先知拿单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把上帝的应许告诉大卫，当亚多尼亚要求继承王位的时候，拿单介入了，他说所罗门应该做王，他就与别示巴一起计划，向大卫建议所罗门要做王而不是亚多尼亚。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别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么？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你还与大卫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他们看起来很狡猾，但是他们的计划是要唤醒大卫，让他不再对谁继位漠不关心。亚多这个计划是要提醒大卫，神在撒母耳记第七章对他所做的应许，上帝应许说他的后裔要永远统治这个世界。上帝借着拿单命定所罗门作王。我们也听到大卫曾向所罗门曾向别示巴起誓说所罗门必接替他作王。拿单的计划很成功，他与别示巴合作提醒大卫要采取行动。那第一章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看到所罗门最后终于作王了。三十节，大卫对别示巴说，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我们注意到这不是美貌激发了大卫的行动，而是上帝的应许激发了大卫采取行动。我们经常会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目的和意义，比如我们会在金钱、财产、人生经历、浪漫等等去寻找舒适和喜悦，但真正的希望和快乐只有在神里面能找到，尤其是在上帝的应许里。他应许要救赎和复兴这个世界，他应许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兴起一位正直仁慈的领袖，这位领袖将永远统治。我们需要仰望神，安息在他的应许当中，找到自己的目的和意义。所罗门被选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那接下来第一章、第二章详细描述了所罗门如何建立他的统治。那我把接下来的部分呢，称为斩除、斩草除根。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其实很适合拍成电影。我们回去可以读细节， 但简单来说，杀死对手是非常有效的确保事情顺利的方法。所以亚多尼亚想做王，他野心勃勃，后来他被杀了。祭司亚比亚他被革职，然后被流放。他之所以幸免于死，是因为他曾经是大卫忠实的仆人。你就想，哎，他为什么会背叛大卫呢？为什么会跟亚多尼亚合谋呢？可能是因为他被亚多尼亚吸引了，也或者是他在大卫身上找不到希望了，然后怀疑大卫的带领。不管怎样，他曾经是忠心的，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他与亚多尼亚合谋。那还有约雅，约雅是非常嗜血的、残忍的。他曾经忠于大卫，是大卫军队的元帅，但如今他决定跟随亚多尼亚。大卫统治期间，约拿三次违背大卫，把大卫王要怜悯的人处死了。约雅因为他自己的罪被处死，接受了审判。同样，示美也被杀死了。大家还记得吗？当亚沙龙反叛，大卫逃亡的时候，示美狠狠地咒诅大卫。刚开始的时候呢，所罗门是怜悯示美的，让他只能生活在耶路撒冷。但是示美违背王的命令，后来他也被杀了。那这一切的结尾，我们看第46节，以色列在所罗门手中得到坚固。就像我之前所提的，这些东西就像黑手党老大或者毒品俱乐部等等的标志，即使在所罗门统治早期，情况也很不明朗。所罗门显然是上帝拣选的君王，但是所罗门的一些动机和行为是有问题的。所罗门被上帝高立为王，但所罗门真的是撒母耳记下提到的那位永远掌权的王吗？我们跳到第二章开头，第二章开头是大卫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所说的话。他吩咐他的儿子要做这样的王。列王记上第二章1-4节，大卫的死期临近，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神所立的王，他必行神的道，他的医生也必听从上帝，听从他的引导，他也不会服从上帝的律法命令，他也会永远为自己的百姓服务，而不是服务自己的利益。当我们读所罗门，读到他的统治，读到以色列其他的君王，我们就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统治。那剧透一下，总的来说，以色列王都很烂，他们 拒绝上帝和上帝的智慧，而是充满自私、野心和骄傲。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驱使以色列人和我们去寻求那位在天上的王，那位真正遵行神道路的人。他总是顺服上帝和他的话语，他完全忠心于上帝的百姓，唯有他配得荣耀，唯有他配做上帝永恒的君王。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很明显，这个人唯有耶稣。我们来看新约是怎么描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座位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耶稣是复活的君王，配得一切的尊荣和赞美，因为耶稣准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耶稣的人生是唯一完全正确、公正、完整的人生，在耶稣的品格上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耶稣有能力宽恕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我们完美的赎罪祭。耶稣是伟大的君王，整本圣经都在见证这一点。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向耶稣屈膝，荣耀他，赞美他？彼得在《使徒行传》中呼吁他的听众要悔改，接受耶稣为主。为什么？因为耶稣是至高无上的完美君王，这也显露出了我们的缺点、失败和不足。当我们来到这位完美、威严的耶稣君王面前，我们的唯一反应就是认出我们离上帝的标准有多远。但是赞美上帝，耶稣达到了这个标准。后来彼得说，上帝已经应许人罪得赦免，并得圣灵，所有呼召耶稣为君王和救主的人都能罪得赦免，得着圣灵。你做了这件事情了吗？今天你就有机会向耶稣跪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赐你罪得赦免、喜乐和人生的目的。那我们马上要总结了，我们如何理解《列王记上》，如何回应呢？今天的基督徒要如何回应《列王记上》呢？说实话，很长时间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读《列王记》，来看看它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曾一度怀疑这些有缺陷、有罪、有政治动机的人如何帮助我们更荣耀神。他们应该是神圣指派的统治者，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作为基督徒，我们读来觉得很尴尬，但我很高兴圣经里有这些上帝子民的故事，因为这表明这是真实的历史。圣经是指向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历史的。人的生活是很混乱的，这些东西不是编造出来的。圣经里记载的事情是真实的人生活在罪的阴云和污点之下，我们自己也经历到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阴暗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是体面的，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有问题的。圣经指出，人的生活、人的决策里都有阴暗、罪恶的现实。但是在这个现实里，圣经不断驱使我们要超越这个现实，去思考人生， 思考上帝的宏伟蓝图。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为上帝所做的一切奇妙和威严感到欣喜，尤其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所做的一切。John Woodhouse 是我以前上的神学院的前校长，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对人类政府失望的时候，应该看到上帝的奇妙应许，会有一个公义、和平、喜乐的国度。这是罗马书14章17节。人类的统治者失败，应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良善大能的神，也是有充足智慧的神，总能知道什么是对的，总能做正确的决定。在耶稣里，我们得到了这一切。耶稣是一位良善、有能力、有智慧的统治者，他总能做正确的事情。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父神，感谢你，你是信守承诺的神。虽然我们人会衰弱，会犯罪，但你依然借着我们来工作，实现你的旨意。祈求你让我们可以用你的角度来看世界，看现实。祈求你让我们远离今生的诱惑，帮助我们仰望耶稣的荣美。父神，赞美你，耶稣是你永恒的君王，他是大能的、良善的、总能做正确决定和事情的耶稣。祈求你帮助我们一生为他而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